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美国高官跑步访华，拜登需要怎样的美中关系；二，中国通缩阴影袭来，后果岂止日本失去的十年。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美国高官跑步访华，拜登需要怎样的美中关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7月16到19号访问北京，与中国特使这个谢振华和其他最高级别官员会面，重启世界上两个最大污染国之间的全球变暖谈判。过去一个月来，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长、助理国务卿、国务卿、财政部长接连访问中国，用中共官媒的话说，美国高官跑步访华，力图缓解两国间濒临失控的紧张局势，使美国使这个美中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那么美国明知中国此刻不可能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做出让步，为何还要派克里去中国？拜登急于改善美中关系，帮助中国，营造了美国有求于北京的表象，这是他欠考虑还是老谋深算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您好。
你好，徐波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孙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继美国国务卿和财政部长接连访华之后，我们看到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又接踵而至，希望重启世界上呢两个最大经济体限制碳排放的这个谈判。我首先来请教南卡大学的谢田教授啊，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中国现在顾得上削减碳排放吗？您认为目前是总统气候问题特使访问中国的最佳时机吗？
显然不是一个最佳的时机，但是现在确实是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美国的高官呢，是跑步的，就是接二连三的跑去中国，那是去听中国的教训啊，或者是那个俯首称臣啊，或者显示这种有的人称为舔共的一些做法，就是确实有点很奇怪，很密集，很这个。很有目的性啊，当然这目的性呢，我想这个并不一定是这个完全是这所谓气候的问题。这时候呢，在中国经济，我们知道现在陷入非常严重的衰退，就看来是个非常严重的衰退。中国经济的那些三驾马车呢，都完全停火，完全熄火，就是说现在就是，并且还面临着很快就会面临着很多，就是说产业链转移，大量的失业，还有这个供应链的危机的问题。在这时候，尤其是房地产，因为房地产这个危机呢，现在看来就是已经在破裂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高盛银行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把中国这些工行啊、农行啊、中行、交行、建行这些五大银行这种三个呢，列入这个到全部降到卖出的这种状况，是 sell to sell， 就是说对中国的银行业的前景呢，非常的不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继续这个顾及到这个所谓减排啊，或者是降低碳的制造那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做法。其实在这个现在这个目前面临这个中国面临那个经济整个政治全部的危机之前，中国实际上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真正的有那个实施什么减排计划。我们知道在巴黎这个气候协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给了中国，当时是给了中国，就是说一直到这个十年之内呢，还可以继续增加减排，增加这个碳排放，就增加这个使用化学原生化原料，是吧？而到那个十年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降低。 实际已经引起了美国很多美国的美国人士的不满。现在呢，看来这个问题还在于，就是说不光是就是说中共没有这个意愿真正去降低，也不太可能真正降低。那现在中国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我认为是这个经济进入衰退以后呢，没有那么多这个订单啊，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增长的话，它这个碳排放呢，它可能是就是说，即使想排放，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以排放。
嗯，
所以呢，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去克里去访华呢，其实有点让这个中共显得更加这个趾高气扬，觉得好像美国人在求助他们。但是我想和这个拜登政府实际上可能还是有，确实是有其他的那些打算，
好，
老谋深算的打算在后面。
嗯。可能有其他的打算，我们下面会谈到这些问题。那么关于这一次克里访华，美国能源部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他不指望克里这一次访华能够取得成果，但是希望正常的沟通与外交能够恢复。那么看起来美方的目的不是碳排放问题，还是意在外交。那么我就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孙韵女士，可不可以这样说，克里访华重要的不是要达成这个削减碳排放的协议，而是要继续美国高官鱼贯赶赴北京的这样一个势头，目的呢是恢复美中高层对话机制，直至实现元首峰会。孙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不论是碳排放的问题，还是之前这个财政部部长耶伦访华的问题，在中美之间的交流这么多年中断的一个条件下，想要指望任何一次访华就能够达成决定性的结果，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疫情以来基本上三年多的时间，中美之间在高层的这个互访上面是一直空白的，所以希望一次访华就能够解决某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不符合实际。那您所说的这个势头，我觉得确实是一方面。我们知道约翰克里一直想要访华，他一直认为说中美之间的这个气候谈判啊，应该是中美关系中间的一个亮点，也是这个对于两个负责任大国来说对世界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克里他的这个想法跟他个人的这个资历跟他个人的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他的年龄已经基本上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了，而且中国的气候特使谢振华他也基本上要达到退休年龄。如果他们之间不能够目前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有了这个新的气候特使，他们要重新熟悉建立个人关系和信任，那么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个气候谈判会因为这个人员的变动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滞后。那从第二点上来说，我认为这个气候变化确实是现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紧急和紧迫的问题。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一个民主党的政府，他对这个问题一直是作为一个他所至关重要的、所关注的焦点来对待的。那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是，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气候谈判啊，我们知道中方确实是拉后腿，或者说是中方一直是悬而不决，拖着不办，或者说是拖着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是造成一个非常消极的影响和极大压力的，因为美方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而中国不愿意同美方合作。在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问题上，中国不愿意合作，那么在国际道义上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极大的下风。谢谢主持人。
好的，那么孙女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现在呢，我们看到是美国官员鱼贯赶赴北京这个要求呢恢复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但是中国官员的反应好像不是那么热切，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位中国官员访问美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要回应一下就好。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有技术上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二月份的气球事件之前，中美之间它是策划了一系列的，就是说这种就是我们说内阁官员级别的这个互访的。那么因为出现了这个气球事件，那么整个的这个互访行程基本上就是已经现在是推迟了，我们说推迟了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们知道说美国至少有四位就是内阁级的官员，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商务部部长现在还是准备要访华，但是还没有访华。这四个那个官员访华的这个行程在之前基本上就是已经确定他们是要去的。那么现在就说中方要来人的话，中方要来人肯定要谈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今年下半年的这个习近平他要来访问这个参加APEC峰会，然后顺访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的问题。如果中方现在来人的话，那么一定是跟这个行程所相联系的。
好的， 好，刚才两位专家呢表达了他们对这个美中现在这个高层互访的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呢是壮壮 OK， 这位叫壮壮的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现在不敢断言美国这么做是欠考虑还是老谋深算啊，不过从历史上来看，每当中共有麻烦时，美国政府都要去帮忙，让他们越来越强大，直到有一天威胁到美国的存亡。 James LT 他说，从拜登上台后的手腕来看，这个看似孱弱的老人很厉害，敢炸油管的人必然是个狠人，并且无论是国务卿还是财长都表现得非常谦恭，这应该是故意为之。别的不说，美国现在的战略步伐节奏很好。 Tiger Second 他说，美国的确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不能认真去面对，却异想天开求助中国，他们不过是跑步跳进深坑，很快就会后悔莫及的。天上人间主号说，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的不规则运作将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美国人试图在世界经济减少对中国依赖之前，尽量安抚这个巨婴。好的，我们很多网友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刚才给大家引述了不同的看法。看法不一致不要紧，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涉及到我们网友关切的这些问题。回到我们的问题，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说问一个问题就自然出现了，为什么美国现在急于跟中国缓和关系，恢复高层对话，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展示近乎一厢情愿的这样一个主动，像中国媒体所说，美方高层官员竞相赶赴北京跑步访华。我来请教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中国官员说什么是竞相赶赴北京，有点就是那种万国来朝的这种中共自己的那种自吹自擂的一个的说法了，是吧？其实美国呢，我们知道是美国民众也好，美国政府官员也好呢，他们都没有那么大的那种面子，争面子、求面子的心。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呢，很愿意、很在乎面子，是吧？其实很在乎这些，就是说，万国来朝啊，就是说，要求要别人来求他的这种心态。其实美国人没有，美国人就是比较务实、比较坦率、坦诚。那美国需要跟你谈的话呢，他就去啊，你只要去谈成。达到实质上的交换就可以。美国确实需要跟中共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在全方位的，在所有的高层、所有的领域，我们看到现在在外交啊，在这个经济啊、贸易，还有这个财务、财经方面，那甚至加上现在克里的气候面呢，都需要跟中国呢有足够的沟通啊。当然，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军事上的一个互访和沟通，现在看来还没有到这一步，但实际上那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这么些话题呢，在对美国来说特别重要，需要保持一个畅通的渠道。他需要了解美国人的特性呢，就是他需要了解这个敌人，尤其是非常凶恶的、危险的、潜在的敌人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敌人心里想的什么，他们有什么打算，会怎么做。就像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y closer,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那对于美国人来说呢，他面对一个这对手，并且对美国有了相当大的威胁的对手，不管是在政治啊、经济、贸易啊、军事啊、这地区和安平、和平和安全方面，都有重大潜在的危险挑战的这样一个对手，美国人必须知道，他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啊，美国的这个拜登政府的策略呢，似乎是在就是极大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就是打一场消耗战。而这场消耗战能不能够成功，能继续打多少，实际上背后一个最大的因素呢，就是中共的支持。我们知道中国对这个欧美的这些贸易啊、经济贸易的都活动呢，都非常的迅速的减低，而大幅的转向于俄罗斯的贸易，那就是在实际上在经济上呢在支持俄罗斯。而美国要打赢这场就是现在这场迫在眉睫的这种战争，并且有可能会 导致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话呢，美国必须在从经济支持上、经济援助上切断对俄罗斯的支持。那这个呢，他一定要取得中共的那个的合作。我们看到实际上他现在整个从这个外交到经济、财务，就是说这方面所有的方面，对中共跟中国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达成这个拜登政府这样一个战略的目标。
好的，那么谢教授的意思呢，是说美国看似非常主动热情的背后呢，实际上是有它的深层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呢，呼吁中国要抓住美中关系缓和的势头，派遣高层官员到华盛顿来，继续美中高层恢复交流对话的势头。但是目前看来，北京的反应似乎并不热烈，甚至可以说啊有点冷淡。我来请教孙女士，对于有人说拜登政府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这样一个姿态，美国国内出现了许多批评的舆论，认为美方展示了不必要的主动和热情。孙女士，您如何评论美国的这种舆论？
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政策来说，最终来衡量美国政策是否成功或者说是否失败的一个标准，是在于说这个政策的结果，而不在于这个政策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象。访华，那么我们知道说美国的这些高官访华，那么我们可以说美国是这个剃头挑子一头热啊，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说这些人访华对中国做出了什么样的政策让步呢？那么这些政策让步又对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消极影响，或者说造成了伤害呢？那么我们再想一下，之前没有这些高官访华的时候，中美关系就有没有更好呢？或者说地区局势有没有更稳定呢？美国对华竞争的这个策略有没有放缓，或者因为这个访华的行程而受到影响？那么我认为这一点上来讲的话，还是对拜登政府目前对华政策要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的这个对华政策并不是说单独的或者说单一的追求对华的竞争，他是要在平行的轨道上追求对中国的竞争和合作，是要同步来进行的，同时要避免对华冲突。我们知道说布林肯在上任初始他就曾经做出过这样一个评论，就是我们对中国是该合作合作，该竞争竞争，该对抗对抗。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说在过去的这个两年半中间，拜登政府对这个政策的执行是非常忠诚的。那么我们当看到这个中国现在似乎并不热情，或者说甚至十分冷淡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种反应，它是胜者的冷淡，还是败者的无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大部分的这个评估里面啊，在这个对拜登政府目前对华政策，我们认为说拜登政府来这个就是综合盟国和友国的实力，来建立最广泛的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同盟、国际联盟。那么这个策略在目前为止来说，我们认为说是很成功的，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拜登政府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实际上我认为中国也没有做出一个很强有力或者说很有效的回应。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反应并不是很热烈。那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不热烈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对华竞争的政策现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成功的，而中国没有更好的这种反应的一个回旋余地和选择，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好的，那么孙女士，我继续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美国说是啊，美国的表述啊，言语上的表述、行动上的表述是这样，但是实质上美国有没有对中国做出让步呢？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简要解释一下，您认为美国在实际上对中国做出任何重大的让步了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的，因为拜登政府从一上任开始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中国在对美关系跟这个对美政策上面啊，一直是有一种就是交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做交易的心态。美国想让我做什么可以呀，那你在台湾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或者说在贸易问题上，也要做出符合中国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举动。那么 看到说，在过去的两年多以来，中美关系实际上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我认为跟美国拒绝中国这样的一种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嗯，
就是说美国不会因为要求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合作，就对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所以，那这个也是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说现在中美之间确实是缺乏合作。我认为这个缺乏合作的原因是值得深究的。那么，并不是因为双方没有合作的焦点和余地，而是因为其实双方对合作问题的这个态度是根本上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评论和意见。一位叫向心而行的这位网友他说，拜登政府可能呢是先要把中国稳住，腾出手来专心对付俄罗斯。从拜登政府的表现来看，美国对中共还是颇为忌惮的，生怕擦枪走火，不敢局势升级。另外一叫 News Freedom，他说中美两国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另一方面都非常需要对方，这是合理的，因为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其他国家的情况下独立生存。下一位哇哈哈 OK 说，战争呢不切合双方利益，如果给你一点面子能避开一场战争，给也无妨。最后于瑞门说，老拜示弱与普丁老拜示弱与普丁 OK， 拜登向普京示弱，后者攻入了乌克兰残住了，老拜又对习软弱诱惑其冲向台海，结果嘿嘿，伟业就是这么炼成的啊。我们这位网友很有意思啊，用一种调侃的这个语气呢表达了一个很成熟的思想。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中共向来认为呢，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拜登政府急于改善美中关系，帮助中国营造了一种似乎美国有求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表象。布林肯访华，美国媒体是冷嘲热讽，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那么耶伦访华，我们也看到中国国内的舆论是什么呢？是美联储涨利息控制不了通胀，那么财政部不得不在美国国债问题上求助中国。我来请教谢教授，您怎么看美国有求于中国的这种表象呢？
这个所谓美国有求于中国，这个是这个中共的官方或者中国亲中的或者是共产党的五毛这些他们故意刻造营造出来的一个假象。美国没有有求于中国，当然就是说美中之间有这种经济的依赖啊，那是比方说美国的在美国的市场，就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很多中低端的产品，中低端的产品的进口，所以这点呢，实际上美国呢并不想要跟中国脱钩啊。美国和欧洲的官员呢也一再明确表示，但中共一直在觉得呢，美国在美中之间在脱钩。这原因就在于在一些高科技最先端的军的可能涉及军事应用的领域的一些技术上面呢，最先进的技术方面呢，确实也在脱钩。所以当然在美国和西方看来呢，他们是在这种一种是在保持不脱钩，继续这个经贸往来，但是同时也要去掉风险啊，因为它不能够依赖于这个中共这样一个政权，这个不可预测并且是这个反美反人类的一个政权。那对于这中共来说呢，他希望那个回到原来那个最好的好日子的时候呢，全方面的可以获取美国的经济、外汇、军事、情报、科技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在中国看来呢，是美国要跟中国在脱钩啊。并且呢，美国现在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已经大大的减低，是吧？没有什么美国要有求于中国的问题。并且实际上是还有一个什么美国需要什么中国来购买这个美国的债券来维持美国的这个经济，这也是无稽之谈啊。当然美国有这个我们自己的问题，有这个通胀的问题。那这个通胀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这个左派的拜登政府他这个大量的就是说政府支出、政府开支啊印钱这个造成的。这个呢实际上中国也帮不了美国的忙。
嗯啊。好的，那么谢教授啊，您刚才说呢，中国这个美国有求于中国的是一种 中国政府营造出来的假象。那么反过来，谢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美国不有求于中国，那么中国有没有有求于美国的这种可能呢？现在
中国当然有求于美国，因为中共呢几乎在所有的是在所有的领域呢都有求于美国，都想忌惮于美国。你比方说中共想统一台湾，他最忌惮的害怕的呢就是美国究竟会怎么样行动啊。那拜登已经做出好几次这样的表示，中国仍然依赖于美国的经济，仍然希望就是说向美国扩大出口，希望这个拜登政府能把这个川普总统当时的关税给降下来，希望中国能继续那个获得巨大的顺差，这是中国当然有的，并且尤其是美国这个先进的技术，中共都有求的。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美国不有求于中国，但是做起来的事情像是有求于中国一样，而中国呢的确有求于美国，但是表面看来他却把美国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是政治上的表态，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都实际上需要美国，美国不需要这个，不是依赖于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市场中国制造产品现在在这迅速的减少，但是美国需要中国呢，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对俄罗斯支持上呢，要配合美国。他不能说这面打消耗战，这面中国呢一再提供这种各种各样的输血和经济支持。这是美国所谓的需要，实际上是美国的一种要求。
好的，那么许多国际观察人士这样认为，说习近平处于国内外罕见的一个艰难的境地，目前正是他有求于美国的时刻，但是拜登政府却主动放下身段，给了习近平在国内外舒缓压力的这样一个台阶。我来请教孙女士，您如何评论拜登政府目前的中国政策？是欠考虑、不明智的判断失误呢，还是另有所图的一种老谋深算呢？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叙事啊，就是说拜登政府主动放下身段的这个叙事，我觉得可能我们还可以再斟酌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习拜会实际上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在这个印尼巴厘岛的 G20 峰会之间就已经产生的。那么当时习近平他刚刚就是进行了这个中国的二十大，可以说他当时是这个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他的这个立场应该说是都是强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同中国进行了接触，那么这个主动放下身段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我认为并不是很准确，而且并不是在目前才产生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刚才这个谢教授也说到，我就是觉得强者才会示弱啊，弱者一般都是示强的。我们说这个俄罗斯的普京，他现在威胁经常，他和他的阁员啊，经常出来威胁要使用这个核武器。那么你是不会看到说美国在这样的一个当口，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也做出类似的威胁。而且从中国外交的这个传统上面来讲，中国外交一直是比较重视面子的。这个跟美国外交中间，我觉得更重视里子的这样一个文化，其实是有差别。
好的。
这个避开，我觉得再说一点，就是中美之间，我认为避开战争确实是一个底线问题，就是美国要同中国竞争，同时也要避免同中国的战争和对抗。我们知道明年的话，台湾在一月份会有大选，那么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是在11月份举行。这两场大选说明什么？说明中美关系明年会非常不稳定。那么今年如果不能够在中美关系中间把它提高，就是这个 floor， 把它这个底线能够提高一些的话，明年更没有这样的机会。
好，那么孙女士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断，强者示弱，弱者示强。好，我们呢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没有时间多念了啊，给大家呢这个给大家简单的啊，给大家选择一些吧啊。首先是蓝华华说，拜登总统不愧为从政超过50周年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个人认为美国官员接连到华访问，并不是因为美国有求于中国，而是美国政府担忧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低迷， CPI 指数大幅回落，产业链转移造成年轻人失业大增，已经严重到影响到中国 中共国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地位，其实美国官员到访还是为了预防中共国的经济突然倒塌，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另外一位叫毛毛虫说，不是胜者也不是败者，美国只是访华热烈，但做的事儿都是伤害中国的。仙人掌，经济衰退，碳排放就自然的减排，十年后中共就会要求美国在碳排放上减排。好的，最后呢，我们以我们网友的这个两段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这个张，这位网友他说，老谋深算，现在呢是赶紧拖住中国，然后打垮俄罗斯的时候，派高官去示好，却在中国周边加紧布置军事基地，先离间中俄关系，打败俄罗斯，再来收拾中国。好，另外一位呢是 Reader Clear， 说美国高官跑步访华，拜登政府改善美中关系用力过猛，老谋何在？美国关系真有那么急需改善吗？美国习惯不顾面子，又得了多少里子？君不见，美中建交40周年，强了中共和权贵，弱了人民和美国，可谓是农夫与蛇，与狼共舞，养虎为患，请鬼医病，饮鸩止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亡羊补牢，为时恨晚。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呢，针对我们刚才引用了不少这个观众听众网友们的这个看法呢，两位做一个简要的回应，有个 conclusion， 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首先谢教授。
对，我觉得这几位网友这个讲的都非常到位。实际上美国美中之间呢，现在显然是在说越来越陷入一种深层的，就是说彻底的一个对抗啊。我想拜登川普总统当时呢就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拜登呢那个呢，
好的，
到现在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好，那么孙女士。
中美之间的考虑是非常多重的，就是我们不能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衡量中美关系，或者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或者失败。它有稳定的考虑，也有说对经济发展的考虑，然后也有在人权民主化方面的考虑。我认为说最后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判断啊，还是要从一个相对综合的角度最后做出一个判断。
好，我们感谢谢田教授和孙韵女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国通缩阴影袭来，后果岂止日本失去的十年。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中国通缩阴影袭来，后果岂止日本失去的十年。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制造业扩张速度放缓，就业状况继续恶化，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大幅下挫，经济正出现萧条迹象，官方数据也不讳言，中国内外需求疲软，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全部失去动力，通货紧缩的阴影越来越重，国内舆论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会出现日本失去的十年。然而观察人士认为，经济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一旦中国出现十年以上的经济萧条，就业、民生和社会维稳的压力将远超日本。那么如何正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形势？为什么说中国此刻面临的通货紧缩后后果呢要远超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年日本有什么不同？经济萧条将给习近平集权统治带来怎样的不确定性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一位仍然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您好。
你好，徐波，你好。
好，另一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许波主播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说起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国国内外的评估有很大不同，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经济数据显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已经全部熄火，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我来请教南卡大学的这个谢田教授，这种估计符不符合实情？您如何评估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这个基本上是符合这个实际情况的。中国确实在进入那个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对吧？但是对于这个通货紧缩是不是这样呢？我可能还有所保留，对吧？至于说这个我们一般人常说的说中国这个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啊，实际上你要是我们要仔细看一下的话呢，它这个投资呢是除了房地产和那种就是基础建设投资外，其他的投资呢实际上也跟这个进出口这个企业产业链就世界工厂有关。而消费呢当然实际上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对中国有那么举足轻重意义的。就是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例呢，实际上是非常低的，远远达不到像美国这样的水平。所以最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进出口的萎缩，对吧？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这个地位的这个丧失。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中国经济，我认为现在衰退呢，很可能会衰退到，退到二十年前，就是回到就是当初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那个状况。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所有这个国际做市场，西欧美的市场呢，基本上都对中国呢开始关上了大门。
但是啊，刚才这个谢教授呢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呢是啊觉得形势很严重，但是中国官方好像不同意这种判断。我们看到这个央行负责人、统计局都出面断然否定中国会出现通货紧缩。即将出台的这个经济数据依据呢，也显示说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同比将出现高达7%以上的涨幅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出台了，说呢，中国第二 季度的精进同比呢，增长了6.3%，没有达到7%。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评估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您如何解读中国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外相差甚远的这种数据和评估呢？
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的官方的统计数据啊，里面这个水分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连那个两任总理那个周荣基和那个李克强，他们都公开表示过不相信这个自己领导的国务院所颁布的一些统计资料，他们宁可自己去搞一套那个测量数据。那么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周荣基呢就上过当，他那个去调查那个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粮食储存的时候就被别人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还是后来那个看到那个有人揭发这个东西以后他大怒的，才知道自己上当。那么以如此精明能干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总理都上当啊。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企业啊都是有基本账的，那么就看需要，是官方来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要看的还是什么那个亲戚朋友要看的。所以呢，连那个上市公司这么严肃的那个事情啊，到那个纽约华尔街来上市的很多中国这个公司嘛都是做假账的。那么另外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薄熙来就是那个当时是副总理嘛，他负责那个经济方面的，那么去开那个庐山会议，1959年他上山的时候就带了两套数字，就是看风向，如果是要批左，他就拿出那种那个比较右的那个数字，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的数字，如果是批那个右，他就马上拿那个极左的，就是形势一片大好的这个数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比较谨慎是应该的。那个所以呢，一般的那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家对那个水平，就是这个数字，那每一年的数字的那个大和小还是怎么样，都是抱一个怀疑的态度。宁可看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趋势，因为趋势呢，里面的水分，如果你是有水分的话，会越来越荒谬，越来越荒谬。你一到一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个调整的啊，就像那个中国的人口数字一样，它最后一定要做调整。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抱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吧。
好的，那么以第二个季度这个 GDP 增长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很说明问题。一位叫功成不必在我这位网友他说，不论是出口贸易还是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几大传统引擎近期都动力不足。分析人士指出，增长数字走高只是因为去年的基数惨不忍睹。那么今年第二季度的数字就是这样，6.3%，这不错，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7%，这个听起来这增长是全世界领先，但是不要忘了去年同期增长的数字是惨不忍睹的，因为中国风控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另外一位叫向心而行，他说，对于通胀紧缩、经济萧条，习近平并不放在心上，甚至呢不是共产党很在意的事情。独裁者考虑的第一要务是自己的权力的稳固，独裁政权的安全。习在各个场合安全说个不停，已经明白告诉大家他在意什么。若有人还在一厢情愿拿普遍规矩衡量独裁者的心理，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我们看到，无论官方如何否认中国出现严重的这个通缩，甚至呢有人说达到萧条的前夜，正在成为许多经济学界和业内人士的共识，也符合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观察和感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也在担心，说中国有可能出现日本1990年代失去的10年。我来请教谢教授，您怎么看中日之间的这种对比？中国今日的经济处境和当年的日本有什么异同呢？
这个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呢，这个我想文观中教授是经济学专家了，他肯定可以的指正啊。就是我认为实际上是有一定有一些表面上的一些相似性，但实际上本质上是非常不同的。那最大的相似性就是我们知道日本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啊，然后导致这个整个一般认为是房地产崩盘以后呢，整整达到高达10年的经济衰退，然后呢甚至扩散到20年、30年啊，说什么失落的10年、失去的10年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看来，已经很多人已经开始慢慢的重新认识日本这个所谓的衰落的10年。
嗯，
实际上是日本经济确实是在放缓啊，是在进入呢，这只是实际上是相对于在这之前的那些日本高速经济高速的发展啊，对房地产市场确实是破灭了，但实际上日本整体的经济呢，其实。还有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平啊，还有这些呢，其实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实际上呢，很多人已经开始重新来审视这个日本的十年。你比方说，有个《纽约时报》的一个发表呢，他说所谓的失落的日本只是一个传说。还有这个经济学人呐、其他都有外交政策都有一些指出观点指出呢，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差，对吧？实际上，日本的那些企业呢，通过这些10年和，20年的那个经济的，就是说，实际上是那个低迷的增长，但实际上成功的转向，成功的就所谓度过了这个难关，并且日本人民的那个生活水平啊、现代化程度啊、社会的那种均富啊，其实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国是没法可比。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呢，除了房地产泡沫这点破灭，这点和日本很像。但中国深层的问题，真正贫富差距的问题，或者高大的那个非常高的失业的问题，和整个产业链在转移、失去、离开中国，这些都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所以中国要承受的，这个要比日本那个这个经济这个十年的所谓的衰落的十年呢，要严重的多得多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当中国官媒和官方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淡化日本失去十年的这个后果和影响的时候呢，更多的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一旦中国出现日本上个世纪最后1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其就业、民生和社会维稳的压力将远超日本。我来请教文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哦，完全同意。刚才那个谢教授对那个日本当年房产破灭以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做了很客观的那个评论。我呢只想再补充一下那个这个背景啊，因为这个也是跟刚才那个徐波主播跟我提的问题相关的，就是日本当年呢也出现了，就是他一定要保护农田，那么然后把那个。城市用地控制得非常严，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土地的供应就是变得非常稀缺，然后使得房价变成天价，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老百姓赚的钱就是很大一部分必须要去积蓄，然后买了一套房子，而房子又很小，那么这个就变成很畸形，就是变成那个就是日本大部分人无法消费这个本国生产出的产品，所以本国的剩余产品就特别多，那么然后就用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压低的人为压低的那个汇率，那么就使得日本产品变得非常便宜，大肆的倾销那个全世界，那么全世界拿它没办法，但是呢美国对它是有办法，因为美国是它的最大的市场，所以美国就跟它协商，就是大是双方坐下来好好谈的，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整个社会啊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的根子也在这个土地问题上，那么然后呢日本后来就接受美国这个建议，那么放松对农田的那种限制，因为日本不可能有这个农业的比较利益的，你应该想通你自己的产品倾销全世界，然后呢你一定要自己生产大部分的农产品，这就本身就不公平的，对吧？那么但是呢他那个跟美国的关系也非常好嘛，所以也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他就接受了，接受这么一来呢，当然房地产他是撑不下去，因为土地供应一进来以后，大量房子造出来以后，这种天价房这个天价的房子是房市是支持不住的， 那么这个当然是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它毕竟是一个市场经济。那么另外呢，它那个当时的各方面都比较好，好比说那个贫富差距很小，那个失业率很低，那么人口呢又它这刚好当时也是进入那个衰减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社会你看没有任何风波，这个非常平稳的就过去了，而且呢没有影响到他那个技术创新。你像那个最近几年的那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量都是日本的，因为他跟那个西方各个国家的关系也很好嘛，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以后是不可能有日本的这种内外的环境的，因为它体制不同，它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一个社会制度，它跟西方现在关系搞得那么僵，那么另外呢它那个本国的那个科技的创新活力是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接下来这个任务中国面临的困局是非常严重。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评论。大猩猩 Coco 说，中共如果妥协才会步向日本失落的十年，很简单的道理，山清水暖一定会比日本更严重，除非某人让贤。 Darren Wong 说，日本当年的房岛银塌是民主政体市场行为，如今中共的房岛银塌全部主体参与是国企，这回国企死完了，中共就完了。收 GX， 日本呢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是因为在法西斯美国面前跪了，所以失去的是永远。拿断机之犬来跟中国比，所以你们的老美永远活在过去。好。我们现在网友们啊，我们现在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里也不示弱啊，他们给我们来了大量的这个意见，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只能选读一些。叫阿华田啊，阿华田，圣上在位，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好，只在乎权位斗争，是不可能在乎百姓的民生和好与坏。H 张说，中国经济崩溃四部曲：通膨、通缩、滞胀、恶性通膨，然后就是幸福的开始。能生活在恶性通膨之下的中国，你就可以暖心的偷着乐了。于四郎说，中共爱面子，中国人民更爱面子，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知道面子才不能当饭吃，只有自由才能当饭吃。塞尔以点带面讲一个中国经济无解的事实，河南银行所有大储户取不出存款，集体抗议遭维稳，储户无奈借贷维持日常生活，欠款过日啊，欠款还款日，还款还还不上却被刑拘。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吧。说到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这个后果，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已经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唯一的一个基石，也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观察人士大都认为，如果中国出现房屋价格大幅缩水、这个失业率飙升、收入下降等经济萧条迹象，将严重威胁中共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后果要比日本严重得多。谢教授您怎么看？
确实是这样，因为刚才那个有一个网友的评论人也指出这一点，就是像日本的话呢，它这个都是市场行为，即使房价过高，刚才文教授也提到，因为土地啊、农田的政策呢，导致的房价过高，也是日本实际上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泡沫现象，但实际上真正是卷入的话呢，都是房地产企业、商业银行，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啊。那破灭的话呢，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公司啊，这个垮掉，但并没有影响到日本政府，也没有，基本上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呢，也非常之小，你知道。而中国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实际上中国这个房地产这个整个这个开发呀、啊，整个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实际上是官方一手推动的，实际上从中国官方呢卖土地到土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到后来呢，这些开发商也好，银行也好，持有大量的这些抵押贷款的银行也好， 整个这个中国经济的泡沫都建立在这个房地产企业上，
嗯，
而整个现在这些债务呢，也都在落在这些，落在老百姓身上，很多那些贷款呢，也在这个银行国有银行体系里边，所以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话呢，那后果比日本要严重的多得多得多，因为这实际上直接会这个摧毁中国的这个金融体系，中共的国有银行体系，所以说为什么中共呢？也非常非常害怕，并且一再的就想办法要维持推迟这个泡沫的破灭。
虽然我们说中国有句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分析人士大多同意习近平开启了一条不同于其前任邓江湖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这样一个路线，就极大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国内的环境和地位，被称为加速中共失败的总加速师。我来请教文教授，外界认为当今中国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即便不至于造成中共的统治危机，但是可能会为习近平苦心建立的个人集权专制制度带来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您怎么评论？
哦，我是完全同意啊，这个因为从中共这个历史来看，这个他的那个在国际上如果面临这个困难的话，他那个内斗会加剧。你像当年那个中共跟那个苏联搞那个矛盾，后来那个国内就引起那个毛跟刘和邓的矛盾，那么最后导致的那个文革十年这个内乱这个浩劫，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再度出现啊。当然我们现在只是说是一种概率啊，但是呢，至少啊，这个经济萧条，对吧？各种困难，一定会使得内斗加剧，然后呢，会导致某种意外的事件，这个概率会上升，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老百姓要受苦，这个因为这个内斗以后，老百姓肯定要受苦，而老百姓受苦了以后，中共他的一个法宝就是去煽动这个民族主义，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美帝或者是西方这个帝国主义搞成的，那么这个会使得整个社会变得非常紧张，要去抓这个阶级敌人，要去抓间谍等等等等。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做好那个长期性的一个准备，因为这就是中共或者像古巴或者像北朝鲜这种政权的一个特点。他那个除了谎言之外，他还有一点就是刀把子、枪杆子和那个笔杆子，对吧？这个三个字，这个控制在中共手里边，他可以用暴力来镇压那个人民的这个反抗，所以呢，要准备好那个长期的一个抗争。
好的，那么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呢说这个中国的。按照传统来看呢，按照中共传统来看，就是说中国经济危机有可能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内斗。那么您认为目前这个习近平他跟他的前任邓江湖这个在路线这个问题上啊，有没有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呢，这个改变对于影响这个中共统治集权之间的内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给我们简要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呢是这样认为啊，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嘛，在中国一定形成了很多的利益集团，其中有的利益集团它是靠贸易啊，靠那个西方这个搞那个友好啊等等。那么他们当然也发了财，但同时呢，就是使得中国的经济当然有一个所谓一个奇迹性的增长。那么现在这个都变成就是烟消云散了。那么这些利益集团当然就不高兴。
好的。
那么然后就觉得，因为本来以为这个习他有几下子嘛，他可以把那个世界搞定嘛，连那个某个都要磕头嘛，都要那看起来没有。
对。
那么老百姓也是啊，老百姓现在日子越来越苦了。他们也会在那个利益集团当中选择嘛，哪一个利益集团对他们有利？
好的，
所以我觉得会有内斗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谢田、文冠中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讨论两个话题：一、美国国会听证中共高层权情交易，触目惊心；二、秦刚究竟出了什么事儿？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